欢迎收听 Andre Carpathy 的 RSS 订阅清单。这个频道让我可以像他一样吸收知识，快速学习。开发者 Matt Duggan 在他的播客上公开了一份代码托管平台改造方案，他的目标很明确，终结那些深夜里名为 S-Fast Dev 的绝望提交。他认为今天的 GitHub、GitLab 都建立在一个错位的基础上。Git 本身是为 Linux 内核的去中心化协作而生，但我们的实际工作流早已变成了围绕中央服务器的中心化操作。这篇文章就是他针对这个根本性错配提出的系统性重构蓝图。半夜为了四行改动反复提交，等 CI, 再改，再等。最后一条 commit message 干脆写成 astfast。这样的场景几乎每个工程师都经历过。Matt Duggan 认为问题的根源不在开发者，而在于代码托管平台的设计从一开始就错了。他的出发点是一个深刻的观察， Git 的设计哲学与我们今天的使用方式完全脱节。 Git 是 Linus Torvalds 为 Linux 内核开发量身打造的工具，整个系统假定开发者处于一个高信任度去中心化的环境，维护者通过邮件接收补丁，本地审核后合并。在这套流程里，你可以用一台2010年的笔记本，每周只联网一次，依然能成为核心贡献者。但现实中，绝大多数团队的工作方式完全不是这样。Git 只是一个从中央服务器拉取和推送代码的客户端，所有真正重要的协作，代码审查、CI 测试、身份认证、issue 追踪、版本发布，全都发生在那个中央服务器上。也就是我们说的 Forge, 这里面 Git 的成分已经很少，更多的是构建在它之上的中心化服务层。这种设计哲学与实际使用场景的错位，导致了一系列深层次的摩擦。第一个问题是反馈循环的时机完全错了。开发者在本地写好代码 push 到远端，然后开始等待 CI 失败修改，再 push, 再等待。作者提出的解决方案是把校验前移到 commit 阶段。他设想的系统里，当你按下 commit 的瞬间，代码就已经在远端服务器上运行，检查反馈立刻返回本地，所有问题在 push 之前就已经解决。这不只是体验优化，而是把评审成本从稀缺的人力时间转移到廉价的计算资源上。第二个问题是 pull request 的批准机制过于二元化，一个 PR 要么通过要么不通过。但作者一针见血地指出，现实中的代码评审和真实生活一样，都存在于灰色地带。行吧，先这样，我们以后再处理。这是一种完全合理的人类反应，它也应该成为一个合法的按钮。谷歌内部使用的 Garrett 系统早就有了更精细的评分机制，从负二到正二，正一代表大体没问题，但我不是最终把关人，负一代表我有顾虑，请解决。这种弱批准机制能让维护者标记出那些可以合并但需要后续跟进的改动，而不是在全盘接受和全盘否定之间做痛苦的选择。第三个问题是 PR 流程本身太僵化。作者用了一个非常生动的比喻，全球每年因为资深工程师盯着一个四行代码的 PR 等着另一个人敲下 LGTM 而损失的 GDP 足以资助一次登月任务，而且还是带腿部空间的豪华版。我们真的需要对每一处改动都执行四眼原则吗？尤其是在 LLM 已经出现的今天，作者的蓝图里 PR 流程应该是高度可定制的。如果一个改动来自核心维护者，并且 LLM 分析后认为风险极低，那就应该允许它直接合并，把稀缺的资深注意力解放出来，用在真正高风险的复杂改动上。软件治理不该是一个非黑即白的二元开关，而应该是一个基于风险分级的智能系统。与此相关的是堆叠式 PR 必须成为一等公民。作者直言，他们就是更好更容易审查和理解，但现在他只是通过 Graphite 或 Meta 的 Sapling 这样的第三方工具笨拙地附加在现有流程上。一个现代的 Forge 应该原生支持这种把一个大功能拆解成一连串微小独立可依次审查的改动的工作流。作者的批判随后转向了 Forge 本身的设计哲学。他认为一个 Forge 不应该什么都做，问题追踪可以有，看板或许不该有。 Wiki 他表示怀疑，什么都想做的工具最终都会变成一堆垃圾。你在添加功能很容易的时候拼命加功能，然后就要为这些功能支付永久的维护成本，无论他们的使用率有多低，因为总有那么一小撮用户在用，你就被套牢了。这种臃肿也体现在部署上，标准的托管单元太大了，无论是部署 GitHub Enterprise 还是 GitLab 都是一项大工程，他想要的是更小的可以自由组合的托管单元。他的理想是 一个组织可以简单的由这12台树莓派构成，他不在乎这些单元之间是否需要全局联盟，每个组织一个独立账户也完全可以接受，关键在于灵活性和轻量化。这种轻量化和本地化的思想也应该延伸到开发者的本地仓库。作者的设想是，你的本地仓库应该代表整个项目的完整状态，而不仅仅是代码。你应该能直接在你的版本控制系统客户端里批准 PR， 或者通过浏览本地文件来查看 issues。 像 Radical 这样的 PRP 代码协作平台已经在探索这个方向，他们把 issue、 讨论、代码、评审都实现为 get 对象，让所有协作数据都成为本地状态的一部分。你可能会担心把所有东西都搬到本地，仓库岂不是会变得无比巨大？作者恰恰考虑到了这一点，他认为既然我们的工作流已经高度依赖在线协作，那就没必要为可能需要离线重建整个项目历史的边缘场景支付高昂的存储和带宽成本。他的 Forge 会和 VCS 紧密配合，当你 clone 一个仓库时，默认只下载非常有限的浅层历史，当你需要回溯更早的版本时，系统才会按需去云端抓取。这背后是一个深刻的洞察，把代码、议题、审批都变为可同步的本地状态，同时用潜历史按需取回。这证明了离线优先和云协作这两个看似矛盾的目标其实完全可以共存。最后他对 Actions 的设计也提出了要求，必须是可签名、有哈希值并且能离线使用的。我应该可以把所有依赖的 Actions 打包成 Tuple 放在仓库里，然后告诉系统不要去网上找东西，就在这里。如果我需要更新，系统应该像 Dependable 那样自动开一个 PR 来更新。这些 Tuple， 这些作为构建核心的 Actions， 应该能在我的本地机器上通过同一个 VCS 客户端运行。作者坦言，他设想的这些功能很多都有现成的工具在做，比如用 JJ 作为下一代 VCS，用各种小工具解决特定问题。他的梦想不是重新发明所有轮子，而是把这些优秀的理念和工具整合起来，打造一个真正符合现代工作流的模块化的 Forge。 他认为现在是提出这个想法的好时机，因为那个曾经的默认选项 GitHub 正在其核心业务上摇摇欲坠。用他的话说，直到最近，其他的 Forge 选项都像是红薯条，虽然能吃，但从来不是你真正想点的那个。但现在这个大一统的 Forge 帝国正在瓦解，而替代品还没有出现。有钱的人忙着造火箭，有品位的人忙于日常工作，而我们剩下的人在午夜时分提交着名为 Ask the Fast Stuff 的 PR， 等待一个机器人来检查，然后开始怀疑这个我们每天沉浸其中的工具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不再是为我们而设计的。如果作者真有一天拿到了那笔可以买潜水艇的钱，他会告诉我们答案。如果您对本集内容感兴趣，请点击下方链接阅读原文。